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七至十八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要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审，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了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
大家好。
好像有回音哈，可以低一点。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节就快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有？
我们家的圣诞树是已经装饰好了，可是树下还是空空的。
我们屋企的圣诞树已经装饰好了，但是树下面就都是空的。
昨天我读到一则新闻，
昨天我读到一个新闻，
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
，next， 楼上可以听到声音哦。在意大利，一位天主教的主教说了实话而道歉。
在意大利，天主教的主教讲了一个事实，但是他要去道歉。
那他说了什么呢？
他讲了什么事呢？
主教告诉孩子们，圣诞老人不是真的。
主教话俾小朋友知，圣诞老人唔系真嘅。
愤怒的父母们认为主教在圣诞节前两周说这个话，你破了孩子们的梦啊！
啲好愤怒嘅父母就话佢喺圣诞节前夕，佢同小朋友讲破坏咗佢哋小朋友嘅梦。
主教后来就解释，他当时是希望孩子们能明白圣诞节的真正含义，而不是等待圣诞老人。
主教他解释就说，他是当时想小朋友明白圣诞真正的意义，而不是只是等圣诞老人。
那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圣诞是纪念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圣诞就是纪念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他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拯救。
是我们的拯救。
对于基督徒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节期。
对于基督徒，圣诞节是一年中里面一年之间是最重要的日子。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这么说，
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耶稣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在挑选礼物准备聚餐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迎接耶稣？
在选礼物，在准备聚餐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迎接耶稣呢？
那如何准备呢？
那我们应该怎样准备呢？
上个主日，王牧师带大家学习了路加福音3章1到6节。
上个礼拜，王牧师带大家去了解了路加福音3章1到6节。
他把施洗约翰来到的意义讲得很清楚。
他将施洗约翰来的意义讲得很清楚。
天父差遣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
天父差遣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
今天我带大家继续学习7到18节。
今天我们一起去学习7到18节，
来帮助我们清楚我们心中的道路，来迎接我们的主。
清楚我们心中的道路，去迎接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3章7到9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起来。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先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毒蛇的种类，施洗约翰的话听上去很刺耳。
毒蛇的种类，施洗约翰的说话好像很刺耳。
如果他活在今天，也许也像主教那样要道歉了。
如果他是会在今天这么说，可能要好像主教那样要道歉。
但是从马太福音里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
但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
我们看见人群中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
我们看到人群里面有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
这些人以为凭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得救进天国。
这些人以为凭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得救进入天国。
他们来接受约翰的洗只是随着众人，并没有悔改的心。
他们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只是随着大家一起来，而不是有心去悔改。
所以约翰才用如此尖锐的话叫他们为毒蛇的种类。
所以约翰才用这么尖锐的话去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
约翰是在强调，人若要逃避上帝的愤怒，不可只在外表上受洗。
约翰是强调说，人如果要逃避上帝的愤怒，就不可以只是外表的悔改，
而
是可以外表的受洗，
而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而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使徒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也提醒信徒说，
保罗给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信都有提过。
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1章10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着其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那么他们说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
他们说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
苹果还是香蕉？
苹果还是香蕉呢？
那是圣灵的果子。
那个是圣灵的果子。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一起再读。
加拉太书5章22到24节，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 在这儿，我今天要讲的三个果子就是恩慈 kindness， 良善 goodness， 节制 self control。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呢三个嘅果子：恩慈、良善、节制。
圣经说，主再来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上帝不重看我们外表的形式，仍看重人的内心的改变。
圣经话主来的时候要看住佢嘅行为去报应人。上帝唔系最重外表形式，而系注重人嘅内心。
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基督徒嘅行事为人要同福音相称嘅，
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得蒙上帝的喜悦。
必须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咁就可以得蒙上帝的喜悦。
约翰的话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很好的提醒。
约翰的说话对今日嘅基督徒都是很好的提醒。
约翰警告那些只做表面功夫的人。
约翰去警告那些只是做表面功夫的人。
只有嘴上的悔，没有内心出来的改，结局是丢入火中。
只有嘴上的悔，没有心里面的改，结果就是只会丢在火里面。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
For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For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记住，上帝不是圣诞老人，是烈火。
记住，上帝不是圣诞老人，上帝是烈火。
那么如何才能结出悔改的果子，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呢？
怎样才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呢？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是相称的呢？
我们从三点来讲。
我们从三点讲。
待人要有恩慈，处事要有良善，对己要有知足，有节制。
待人要有恩慈，处事要有良善，对自己要知足，要有节制。
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雅密；有事物的，也当这样行。”
分给没有的，约翰的意思是说，待人要有恩赐 ，treat others with kindness。
要分给那没有的，约翰就是说要待人要有恩赐。
什么是恩赐？
什么是恩赐？
字典的意思，恩赐是一种人的美德。
字典里面说，恩赐是一个人的美德，
是一种慷慨、体贴和关心人的行为，
是一个慷慨、体贴、关心人的行为，
是一种无私、富有同情和不求回报的心态，
是无私的，是富有同情心、不求回报的心态。
圣经说，恩赐是圣灵的果子，也是天父上帝的属性。
圣经里面说，恩赐是圣灵的果子，也都是天父的一个属性。
上帝对人类的恩赐是无条件的，
上帝对人类的恩赐是无条件的。
马太福音这儿写着，
马太福音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天父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人是按上帝形象而造的，也应该有恩慈的属性。
人是按住上帝的形象去做的，所以我们应该都有，人都应该有恩慈的属性。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要有恩慈 kindness 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知道要有恩慈是不容易的。
它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会很自由的流露出来，
它不像我们希望这样可以很自然流露出来。
我们的恩慈是非常有限的，给的也非常勉强。
我们的恩慈是非常之有限的，给的都是很勉强的。
很多时候是斤斤计较，通常是要努力的挤出来的。
很多时候都是斤斤计较，要很努力地去挤出来的。
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全家参加了教会的圣诞晚会。
有一次我们全家参加教会的圣诞晚会，
结束后想去吃夜宵，就到对过的麦当劳。
完了之后我想吃宵夜，就去对面的麦当劳。
我让孩子和先生在车上等我，自己进去买吃的。
我先生和小朋友在车上等我，就自己进去买。
在麦当劳门边坐着一个流浪汉，低着头好像在睡觉。
在麦当劳门口旁边有一个露宿者，他就好像低着头好像睡觉一样。
所以我就从他身边绕过去推开门。
那我就绕过他就推门进去。
这时候有一个意念跳出来说，给他买点吃的。
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哦，买点东西给他吃。
他在睡觉。
另外一个就他睡着睡着。
我的大脑立刻开始逻辑了哈，
我的大脑开始做开始逻辑，
给他买点东西吧，
去买啲嘢俾佢，
他不一定需要，
但佢唔一定要噶噃。
当轮到我点餐的时候，
都轮到我去
那个念头又，那个念头又出来了，给他买点什么嘛？
跟住又谂起又有一个念头啊，买啲嘢俾佢啦。
我犹豫了，
我就开始犹豫。
你们猜？
你哋估下。
我买了吗？
我有冇买到咧？
说买了举手。
买咗举手。
唉，你们太高估我了。
你哋高估咗我啦。
我没有买给他哈。
我冇买到。
我捧着一大包吃的绕过他上了车。
我攞咗一大包食物，我就围绕过佢，我就翻上车。
我告诉孩子们刚才在麦当劳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小朋友知刚才在麦当劳发生的事情。
你想知道我孩子是怎么反应的吗？
你想知道我小朋友有什么反应？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质问我，为什么不买给他呀？
两个小朋友异口同声地问我，为什么不买给他呢？
哇，我立刻为自己辩护，我不觉得他们有需要啊。
我就立刻为自己辩护，我觉得他没需要。
我大女儿犀利地回了我一句话，到今天我还记住。
我大女好犀利地跟我说一句，我现在都记得。
妈，你给他不是因为他需要，是因为你需要，是给你机会给。
你要买给他不是因为他有需要，而是你有需要，你有需要有这个机会。
我被说得哑口无言，那时女儿才十五岁。
我嗰阵时即刻哑口无言，嗰阵时女大女子系十五岁。
孩子的直言不讳让我感到羞愧。
小朋友直言无讳令到我感到好羞愧。
刚刚还在教会里哈利路亚赞美主的，
啱啱仲喺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
到了街对面就全忘了。
一过咗对面街就已经唔记得咗啦。
恩慈 kindness 是爱。
恩慈是爱，
恩慈待人就是与人分享上帝的爱。
恩慈待人就是同上帝分享，同上帝分，同人分享上帝的爱。
而恩慈也像爱一样，是需要练习的。
恩慈都好似爱咁样，系需要练习嘅，
是需要特意选择的去做，
系要特意去选择去做嘅。
恩慈待人不局限于给人吃、给人穿。
恩慈待人。不是只是说要给人吃给人穿，
你的一个微笑，一句建立人的话，一个理解，一份同情，都是恩慈。
一个微笑，一个建立人的说话，一个理解，一个同情，都是恩慈。
恩慈待人不局限于对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和你喜欢的人。
恩慈不是只是对于你的家人、朋友或者你喜欢的人，
可以伸展到不认识的，像那位流浪汉，也可以是你平时不太爱说话的，
可以伸展去到你不认识的，好像对面街的流浪汉或者其他你不认识的人。
2016年7月，69岁的 Brenda 在经历了肝脏衰竭多年后，终于等到了疲惫的肝脏。
2016年7月，69岁的 Brenda 她经历了很多年的肝脏衰竭，她终于等到一个适合的肝脏。
就在手术前，外科医生告诉 Brenda， 一位23岁的女子 Abigail 正在医院里。
就在她准备做手术之前， 外科医生就告诉 Brenda 知，有一个23岁的女仔 Abigail 都在医院里面，
她也需要肝脏移植，不然在24小时内就会死亡。
她都需要一个肝脏的移植，如果不是她在24小时之内就会过身。
而她需要的肝脏与 Brenda 那个肝脏是相似的，是一样的。
而她需要的肝脏和 Brenda 需要的肝脏是一样的。
医生告诉 Brenda 选择在你，
医生告诉 Brenda 知这个选择在这里，
你会怎么决定？
你怎样决定呢？
Yes， Brenda 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意了。
Yes， Brenda 没有犹豫，就立刻同意了。
Abigail 活了下来，是 Brenda 给了她生命的礼物。
Abigail 她可以活下来，是 Brenda 给她生命的礼物。
故事没有结束，
故事未完嘅呢度。
几天后 ，Brenda 又接到了通知，医院为他找到了合适的肝脏。
过咗几日之后，佢又 Brenda 又收到通知，话医院又揾到一个适合佢嘅肝脏。
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会这样行。
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恶罪人也会这样行。
在今年的圣诞节，
在今年的圣诞节，
在疫情下，
在疫情之下，
我邀请大家把你的恩慈 kindness 能不能伸得再广一点？
邀请你们可不可以将你们的恩慈 kindness 去伸展得去广阔一点？
去关心那些你不太喜欢的人，
去关心一些你不是那么喜欢的人，
去关心那些你不在乎你 不认识的人，
去关心一些你不在乎你不认识的人。
约翰讲的第二点是处事要有良善， Be good, have goodness。
约翰讲的第二点，要处事要有良善。
我们一起来读的两节，
一起读以下两节。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列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在福音书当中，经常提到税吏。
在福音书里面，经常都会提到税吏。
他们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犹太人，因而受到同胞们的歧视、鄙视。
他们是替罗马帝国政府去收税的人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是受到同胞的歧视。
当时税吏是以承包商的方式来替政府收税，
当时税吏是以承包商的方法去替罗马政府收税的。
他们会先付固定的、金额给政府，再向犹太人收税。
他们会先去将、固定的金额去交给政府，然后再向犹太人收税。
除了收税，他们还可以收一些经营的费用。
除了收税，他们还可以收一些、经营的费用。
那贪心的税吏呢，就会在这当中获得高利润。
是贪心的税吏就会在从中、去贪取这个高的利润。
所以税吏们被视为叛徒，然后在宗教上面他们也会逐出教会。
所以税吏是被视为叛徒的，在宗教上他们都是被逐出教会的。
当税吏来受洗的时候，约翰没有拒绝他们。
当税吏来到受洗的时候，约翰是没有拒绝他的，
而是劝告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而是劝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就不要拿多余的。
约翰的意思是做事要有良善。
约翰意思就是说做事要有良善。
那什么是良善？
什么是良善呢？
What is the goodness?
What is the goodness?
良善的意思是正直、诚实、公义。
良善的意思就是要正直、诚实、公义。
在诗篇里，诗人称耶和华为善。
诗篇里面，诗人称耶和华为善。
良善是天父上帝的属性，是圣灵的果子。
良善是天父上帝的属性，是圣灵果子。
那恩慈跟良善的区别在哪里呢？
恩慈和良善的分别在哪里呢？
恩慈主要是表现在对他人的慷慨、体贴和帮助。
恩慈主要是对于别人的慷慨、体贴和帮助。
良善主要是说为人诚实、有正义感，在行为上做对的事情。
良善主要是说做人要诚实、有正义感，做对的事。
在生活中，我们希望处处都能够遇见有良善的人。
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希望处处可以撞到有良善的人。
你希望修车的机械师有良善？
你希望整车的人他有良善？
修该修的地方，拿回来的车可以开哈。
应整就整，拿回来的车就可以揸了。
你希望医生有良善？
你希望医生有良善？
在那么多的病人当中，他会认真地对待你的病，而不把你当作一个号码。
有咁多嘅病人里面，佢可以认真咁对待你嘅病情，而唔系只系当你一个 number。
你希望你的生意伙伴有良善？
你希望你生意伙伴有良善？
有诚信，守诺言。
有诚信，可以守诺言。
但是这个世界上良善是越来越少了。
但喺呢个世界上，良善系越嚟越少嘅。
没有了良善，人与人的信任也越来越少。
冇咗良善，人与人之间嘅信任亦都越嚟越少。
所以耶稣呼吁跟随他的人说：
所以耶稣系呼吁跟随佢嘅人去讲，
你们是世上的光，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但是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但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良善是圣灵的果子，只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才会使我们有正直的心，才可以行出来。
良善是圣灵的果子，要借着圣灵才可以帮我们有正直的心，可以行出来。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5:8-9。
诗篇25:8-9。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Mr. Smith to Washington， 这个是一个老电影。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这个是一个很老的电影。
很老啊，1939年的电影。
很老的了，1939年。
但是他拿到了11项奥斯卡金像的提名。
他是相当有名，他拿到11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
照片里这位先生，他的 last name 是 Smith，Mr. Smith， 我们叫他 Mr. Smith。
相里面的这位先生 的姓就是叫史密斯。
史密斯先生是一位小镇上的童子军团长，年轻有为。
他是一个小镇上的童子军团长，年轻有为。
他被本州的参议员潘恩提名。
他被本州的议员去提名。
填补一位刚刚过世的参议员的位置，成了本州最年轻的议员。
去填补一个刚刚过身的参议员的位置，成为他这个州最年轻的一个议员。
史密斯希望为全国的童子军建立一个野外训练营地。
史密斯他希望是为全国的小朋友去童子军去建立一个野外训练营。
到了华盛顿后，他就向参议会提出了 提案。
去到华盛顿，他就向参议院去提出这个方案。
但是这个提案却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灭顶之灾。
但是这个建议就令到他政治生涯有一个灭顶之灾。
而反对此案的就是他的恩师参议员潘恩。
而反对这个方案就是他的恩师潘恩。
史密斯面对着选择，要么放弃提案保住自己的政治生涯。
史密斯要面对着去放弃这个方案，保住他的政治生涯。
要么不计得失，坚持下去。
如果不是就不计得失去坚持下去。
他选择了后者。
他选择了后者。
那么为什么参议员潘恩要反对呢？
为什么他的参议员潘恩要反对呢？
因为这个童子军的军营所在之地西谷是参议员潘恩和地产商的投资项目。
因为这个童子军的 营地溪谷就是参议员潘恩和地产商的一个项目。
他们已经低价购买了溪谷周围很大一片的土地。
他们已经买了溪谷这个周围一大片的土地，
正准备在溪谷那边造一个水坝，就可以以高价卖给国家。
打算在这个溪谷的做一个水坝，然后就可以卖给国家，用高价卖给国家。
而当初史密斯被顶替那个过世的议员也是有目的的。
而那时他选择史密斯去顶替过身的那个议员都是有目的的。
他们认为史密斯年轻单纯经验不足，不会挡他们的道。
他们想着史密斯年轻单纯没什么经验，不会阻止他们的路。
可是如果童子军军营的提案被通过的话，他们的投资就会付之东流。
如果童子军军营这个方案通过的话，他们的投资就会付诸流水。
为了阻止史密斯的提案，他们通过伪造签名和丑闻来栽赃他。
他们为了阻止史密斯的方案，他们透过伪造签名丑闻去诬蔑他。
最后参议委员会提出了史密斯并不合适担任这个职位。
最后参议员的委员会就说史密斯不适合去担任这个议员的职位。
这样他的童子军军营的计划也就会被取消了。
跟着他童子军军营这个方案也都被取消。
在参议院做最后表决的时候，史密斯还有最后一次发言机会。
在参议院做最后一次决定之前，他史密斯还有一次发言的机会。
他绝对不退缩，决定用 filibuster 的方式来抗争。
他不退缩，他用这个俗称拉布的方式去抗争。
filibuster 是一项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议事规程。
filibuster 是一个美国宪法所保障议员的规则，
是为了保障议会中少数党的权利，以防止多数党以某项案议强行通过。
保障在议会里面少数党的利益，以防多数的党去强行去通过他们的方案。
史密斯连续演讲了23个小时。
史密斯连续去演讲了23个小时。
当精疲力尽无话可说，史密斯就开始朗读圣经，直到昏倒在地。
当他用尽力气之后已经没话可说，他就开始朗读圣经。
看到年轻的史密斯在那儿拼死征战，
看到当时的史密斯他拼命去征战，
参议员潘恩最后醒悟过来。
参议员潘恩最后他都清醒过来，
他自己出来澄清了事实，让整件事终告落幕。
他自己走出来去澄清整件事，令到最终可以落幕。
史密斯虽然年轻没有经验，但他是一位正直的有公义的基督徒。
史密斯虽然年轻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正直有公义的基督徒。
他不怕被孤立，不怕前途被毁，不怕失去利益，选择为正义而战。
他不怕被孤立，不怕被前途尽毁或者失去利益，他为正义而战。
这是基督徒的良善。
这个是基督徒的良善。
保罗鼓励跟随主的人也要有良善。
保罗鼓励跟随耶稣的基督徒都要有良善。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Goodness， 良善是圣灵的果子。
良善是圣灵的果子。
第三个，约翰司洗约翰告诉我们的是，对己要知足，有节制。
第 第三样使徒约翰同我哋讲嘅事，就系对自己要知足有节制。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
一起读一下。
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里的兵丁不一定是罗马兵丁，可能是当地的护卫兵，也可能是犹太人。
这里的兵丁不一定是当地的兵，也可能是雇佣的护卫兵，可能是犹太人。
约翰没有谴责他们的职业，只是要求他们行为要正直。
约翰没有去谴责他们的职业，只是去叫他们要有正直的行为。
不要使用任何暴力掠夺人的财产来弥补自己的收入。
不可以用任何暴力去，不可以去夺人的财产去弥补自己的收入。
约翰的意思是说，人要知足，有节制。
约翰的意思是人要知足，要有节制。
那圣经里也谈到什么是知足。
圣经里面都有讲到什么叫做知足。
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谈到什么是知足，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以下这段经文。我无论在什么境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备着，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里保罗说了知足的几个特征。
在这里保罗讲了知足几个特征。
第一，无论境况如何都可以知足。
第一，无论境况如何都可以知足。
第二，知足是要学的。
第二，知足是要学的。
第三，知足是对主的信任和依靠，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成长。
第三，知足是对主的信任和依靠，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成长。
在做婚姻辅导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夫妻中折腾的那一位，往往是不知足的那一个。
夫妻里面最觉得不妥，最多麻烦的都是觉得不知足那个。
不知足的人常常会感到失望、沮丧和不满。
不知足的人常常都会觉得失望、沮丧和不满，
甚至会有一种委屈感，
甚至觉得会受到委屈。
你是一个知足的人吗？
你是不是一个知足的人呢？
知足不是人天生就会的，是要学的。
知足不是人天生就懂的，是要学的。
我给父母们一个提醒。
我给父母一个提醒的。
在你教孩子各式各样的事情当中，你要教他们学习知足。
在你教小朋友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教他们知足。
那么怎么学知足呢？
我们怎样学知足呢？
知足要从感恩开始。
知足要从感恩开始。
我们大家读一下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很熟悉，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感谢主，我们要常常喜乐。
感谢主，我们要常常喜乐。
如果你没有喜乐，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喜乐，那应该怎么办？
好，非常好，祷告。
就是祷告。
如果你祷告不出来怎么办？
如果你祷告不成事，
谢恩。
要谢恩。
这三句话这样排着是有意义的。
这三句这样排在一
起，不是随便凑合的。
不是随便。
它讲的是我们的一种心态。
讲的是我们的心态。
要知足就要有节制。
要知足就要有节制。
节制是圣灵的第九个果子。
节制是圣灵第九个果子。
虽然节制是最后提到的，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果子。
虽然节制是最后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果子。
因为呢前面八个果子都需要节制这个果子来推进。
因为前面那八个果子都要节制这个果子去推进。
节制是一种自控能力。
节制是一种自控的能力。
自控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脾气和思想。
自控能力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控制自己的思想、情绪。
节制是基督徒通过圣灵的能力来掌控自己。
节制是通过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控制自己，
指导自己的行为，并驾驭自己的心思意念，
去驾驭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
在箴言十六章，智慧人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不轻易动怒的胜过勇士，克服己心的胜过把城攻取的人。对基督徒来说，自控能力不仅仅是控制脾气。
对基督徒来讲，自控能力不是单单说去控制我的脾气。
自控能力还可以帮助你抵制诱惑。
自控能力还可以帮助你去抵惑诱抵抗诱惑。
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动画片段。
我们去看一个动画。
在看的时候请注意，一个普通的爱好如何导致人走向毁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爱好可以令到人走向毁灭。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什么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有节制，知道什么时候该停。
这个故事教我们要有节制，要知道什么时候停。
也许你会说，哪有这么笨的人呢？
或者你会说，哪有这么蠢的人？
没有人一开始就失控的，
没人会一开始就失控的。
一个看上去普通的嗜好，如果没有节制，就会被缠进去，最后无法脱身。
一个好像很普通的一个嗜好，如果没有节制，就会一路潜下去，然后就会不可以脱身。
这也许是你的职业，
这个可能是你的职
业，你的投资，
你的投资，
恋爱关系，
恋爱关系，
打网络游戏，
打机，上网打机，
甚至锻炼打球都可以成为人的瘾，
甚至健身或者打球都可以成为你的瘾。
没有节制，你就会被抓住。
如果没有节制，你就可能会被这件事捉住。
想一想，你现在在悬崖边上吗？
你想一想，你现在会不会已经在悬崖边上呢？
你的那条围巾是什么？
你那条围巾会是什么呢？
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节制可以帮助你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同时避免诱惑。
节制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也都可以避免诱惑。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节制强大。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才可以令到我们节制的能力强大。
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学到了关于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悔改。
在今天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是要我们离弃，离弃以前的罪。
真正的悔改是要我们离开以前的罪。
真正的悔改就会接触相称的果子。
真正的悔改是会结出相称的果子。
恩慈、良善和节制不是我们内在的，
恩慈、良善、节制不是我们内在的东西，
而是圣灵的果子，是悔改的果子，
是圣灵的果子，是悔改的果子。
最后，施洗约翰再次提醒我们，
最后施洗约翰再次提醒我们，
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手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进仓里，把糠也用不灭的火烧尽。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活人和死人。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活人和死人。
扬进他的场，把信与不信的分开。
扬进他的场，将信和不信的分开。
他知道谁是有生命的麦子，谁只是虚有表其表的糠皮。
他知道哪个是有生命的麦子，哪个只是有虚有其表的糠皮。
麦子会被收到天上的仓里，进入永生，糠皮要被扔到火湖里烧掉，永远灭亡。
麦子会收到去天上的仓库，进入永生，糠皮会掉到火里面去烧了它，永远灭亡。
记住，上帝不是圣诞老人，上帝是烈火。
记住，上帝不是圣诞老人，上帝是烈火。
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你们准备好了吗？
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你们准备好没？
不但要准备过节，要准备你的心来迎接主耶稣。
不但要准备过节，也要准备你们的心去迎接主耶稣。
我用一个寓言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那是你们大家都熟悉的。
我们用一个寓言故事去结束今天的讲道。
战国时期，齐国的宣王喜欢听鱼的大合奏。
战国时期，齐国的大王他喜欢听，宣王他喜欢听鱼的乐器的奏乐。
让音乐官去组织一支百人的大型吹乐乐队。
他就想音乐官去组织一个百人大乐队去。
有一位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应聘了。
有一个南郭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应征。
虽然吹得不好，但还是被乐队收下来了，成了皇宫乐师。
虽然他吹得不太好，但是他都成功被聘请下来成为皇宫的乐师。
百名乐师齐奏，气势宏伟，宣王甚为满意。
百名乐师去一起去献奏，是很气势宏伟，宣王好也都很满意。
南国先生混在乐师当中，悠哉悠哉，没人注意他。
南国乐师他在里面混，即捞埋喺人里面，他悠哉悠哉，没人去留意到他。
三年过去了，南国先生的吹竽技巧一点都没长进。
三年过去之后，南国先生他的吹奏技巧一啲都冇改进。
不久，宣王过世，他的儿子继位。
跟住宣王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去继位。
新王也喜欢听吹竽，不过喜欢听独奏。
新王他都喜欢听吹竽，但是他喜欢听独奏。
于是每个吹竽师都要单独的为王表演。
所以每个吹竽师都要单独去为王表演。
这下南国先生紧张起来了。
这样南国先生他自己就紧张起来了。
他知道自己过不了独奏这一关，就连夜逃出了皇宫。
他知道他一定过不了独奏这一关，所以他夜晚就逃离了皇宫。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有？
迎接我们的主耶稣。
迎接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天父，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不要翻译。感谢你拣选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认识你。感谢你赐下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只听到不行道，帮助我们不但嘴上忏悔，还要有生命的改变，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到那一天我们可以仰面迎接你的到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